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我们昨天一切见境为供养罪不管是情欲无情、藤原俊子维摩诘居士，这个到任何地方受人尊重，他也尊重社会上任何一个神。这次正法摄诸长幼，也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持着正法，持着正法就持着般若十相或者是八尔第一义大乘都是正法与心心相应的都是正法。就是说这个还有正法，就是说方便方便，就是说我们讲无常无我，或者说缘起或者寂灭都趋向于正法持戒修诸善法十善五戒都是趋向正法但是它不是正法，因为正法一定要跟心性相应有我们家这个八正道世间八正道、小乘八正道、大乘八正道、究竟八正道，只有究竟八正道那个正就是我们的心性所以我们要了解，不管修什么行大部分人呢都是落在人天上虽然跟善法相应，但是不一定能跟心性相应，要么受菩萨戒才能够进入正法没有受菩萨戒基本上都不在正法范围之内，因为正法必须要从相上落到心性上不能偏空，也不能偏有，不能说我心里有佛法不皈依三宝，这个就是偏空大外道就是说我不成相我就直接空，宁可着于心密三，不可执着于一念空。所以呢，执着于空，执着于有，我不了解诸法是空性，那就说这个叫勤见勤见呢也肯定不是正法所以呢就落在人天福报上偏于狂见，落在狂魔，是吧？所以不执着于狂魔，不执着于三界的勤见正法就是我们讲中观意识一定要强，所以我们修的修行人呢，从这个一定要有中观意识你才能够感受到你修佛法的这么一个一个去向正法的一个念头就是我们讲就是要尊道。至于修行那你一般人就是你们讲就是我们修行要走尊道，是吧？走尊道不作有不作空，但又不离有又不离空，是吧？就是说人家做作于空你就讲有，人家做作于有你讲空，就是法无定法，就是没有一个定法。比例来讲是一是不一这个是一法我们讲这个依法不依人，那意思说这个依法就反对人了，是吧？不可以这样的依智不依识，意思说人家的识就不在智上了，是吧？反对那不是二元对立吗？是吧？就是说这个依义不依语，意思说那个语就是错的了，这个义就是对的了，是吧？而说这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而说有一个了义有一个不了义的二元对立吗？这都是错误的。虽然了解，不能说我是一是不一搞个二元对立， 就是一旦你了解字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全部的死就是字。一旦你了解这个法的时候，全部的人都是法。一旦你了解义的时候，全部语都是义。一旦了解了义的时候，一切皆了义。就是就是说不可能就变成第一义法。什么叫第二义，什么叫第一义呢？第二义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二元对立。第一义就是说两边都是在第一义里面。一旦你了解第一义，第二义就不存在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不能够呢说如果你真正了解般若你就不会在两边纠结。这是尊道思想。所以维摩诘句式它就是一种般若思想，尊道思想。所以呢它能够在世间住，它又能安住在佛法上，是吧？不会偏，是吧？所以在一切自身呢见偶就是说在世间做生意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不逼自己多而感到喜悦生意没赚钱而感到痛苦，还没有。他就是说只是为了自己生存，然后呢多的钱呢尽量的利益众生。有时候呢在自己利益众生之外没想到自己。有时候可以牺牲自己，就是我们有饭吃。我常常讲，就是假设你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沙漠里面，然后没有饭吃，只有一碗饭。那么说作为一个学佛的弟子呢讲的话，你应该让这个让他人能够活下去，让自己死在沙漠里绝对不会苟且徒生，只想自己活下去。在佛陀在世时就有这样的困难，他一个人他去见佛，见佛的时候他就在沙漠里面为了喝水去见佛。有一个比丘说我们出家人应该守戒律，是吧？守戒律不喝水，水要过浴以后才能喝，不过浴的话就伤害生命，伤害存子。所以那个比丘呢始终不喝。那个比丘说我为了去见佛陀，我喝了这水我可以喝下去才能见到，我要不喝下去我见到佛陀说这个杀了生命这个就是一个讲喝一个讲不喝。所以那个比丘呢为了持戒不喝，就死在沙漠里。然后那个比丘呢就笑他，笑那个比丘怎么这么愚蠢呢，就是说你死的了都见不到佛陀了，那说还不如喝下来去见佛陀了。他就喝水跑去见佛陀，他一到佛陀身边，他一看那个客死的比丘正站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也就是说为了立身不惜生命这才是真正的见佛陀。就是说不要以为说为了见佛陀伤害别人，是吧？所以呢我相信这个维摩诘句是这个理它是一定是通的，所以它所有的这个活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以利益众生为喜乐最后由诸四渠扰益众生，也就是说他常常在四方游玩呢，然后常常的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常常弘法利生饶益众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真让别人家沾光自己吃亏，这都是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是吧？所以维摩诘句是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吧？所以到外面去常常要饶益众生不能够为自己获得利益而伤害众生。所以在外面去走路的时候，讲话啦都要去修会爱别人你的行为让别人家看了很欢喜就是说你的身口意就事上也发出来，让别人见到你生欢喜，生了利益。因为他不是一般人，再说我们菩萨嘛， 菩萨不以恶念在这世界行走啊，以善念，就是善念在外面行走。他说在我们以前散布一百救化山的时候，我发的愿是什么愿呢？也就是说愿一切众生见我啊，我以前还不知道怎么说，我知道见到我就看到我这样的拜的时候啊，都能解脱。因为我们已经看法华经啊，在这经典上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引导啊。那见者闻者，反正见者闻者触者啊，意念者都能解脱。然后发了这么一个愿出来，就是你的身可以在外面随意走路啊，你心度的清净跟佛法相应嘛，对吧？在这所有外面人，特别是我们的出家人，我们和善头在外面走路，所有就是见到他都能解脱，因为一看就是出家，不管我们这件衣服啊。在究竟来讲的话，就是那寺庙的一块砖头，山庙都拆光了，只剩下一块砖头，人家到那个庙门口啊，看到那个砖头啊，啊，他说：“哎，这是寺庙的砖头。”就是啊，升起恭敬心呐、啊，合掌心呐、啊，这个人都得利益。我护法菩萨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啊，寺庙拆掉以后啊，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一块砖头。那么说那个护法持就护着那块砖头，就是啊，他说30年之内他都不会离开，就是啊。也就是说我以前在那个七贤寺过去也讲过，就是说我们到七贤寺啊，归真寺啊，我在归真寺跟真教主这个干部去看嘛，他说要回复归真寺，那是啊九几年了，就是说这个要是97年是96年，那我说这个我还没到沙河这边，他带我去找寺庙，就叫我去搞了个寺庙啊，就把我请过去看。但我们在那个地方去还没到那个地方，那有很多树在那个地方，我就闻到一股这个啊、这个清香的味道，就是沉香的味道，就是非常的香，那香是不可思议的，我估计是天香。就是说我到处找找不到人烧过的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个学校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棵大树很粗在那个地方，然后整个场面呢香味非常浓厚。我说这是哪里，还有人在烧香吗？周围不可能有下来，就是，所以证明说那就是一个护法菩萨。可能在我们去要找寺庙见寺庙回复寺庙，那天人把握就欢喜，因为天人身上是有香味的，你知道吗？就是天人过一下他身上都是有香味的，不要他点香的，就是，所以那个地方有天人把握在护着。所以你就要知道，就是说那我们出家的形状，何况出家的形状就是一座寺庙啊，一个出家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寺庙啊。为什么呢？你的身体地火风水它就是寺庙，然后你眼耳鼻舌身意那就是寺庙的骨架，是吧？你的心是什么？就是心就是里面的主持人，是吧？你这个眼耳鼻舌见闻觉知啊，它都是就是我们这个寺庙里的和尚。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啊，我们讲叫信殿嘛，就是大殿，就是那我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空的那体啊，那都是六个大殿，是吧？就是六个大殿，还有啊见闻觉知啊，很多出家人，还有这个心，就是和尚大和尚在里面。所以我们身体是铸币了一座寺庙的功德，是吧？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便见者闻者都能解脱，你要相信。是吧？我们讲一个是叫信解脱，再加上法愿啊，这里菩萨，这里出家的干什么？出家的法愿利益一切众生，怎么利益众生呢？就是见者闻者具得解脱，触者就是触，就是眼睛触到我这个色，耳朵触到声音香，我的讲话你听到这个声音啊，都能获得解脱。触者见者，这意念者，就是说我离开你，你意念他都能解脱。意念在房间里，意念出家人都是在意念供殿、意念寺庙，并且里面很多大和尚在里面，但意念常佛在里面有新大和尚，有眼耳鼻舌身意啊，六个小和尚，还有见闻觉知，还有很多四大主持在里面，四大帮手都在里面，是吧？就是说你不要看这个身体，这里面啊都是无边无际的，就是你看世界还不是一念嘛，是吧？ 所以呢，看围城也是一念，看世界也是一念，看和尚也是一念呢。所以这一念，这里的和尚都在发起利益众生的心，是吧？所以见到他都能够获得。第三个呢，实际的行为，你带着这个身体在外面行走，这个四大威仪在外面进行走路的，都能饶益众生。实际的行为做施善呢，然后让众生见着欢喜呀，常常的享受众生，这个都是维摩诘，就是它本身就是佛在来，所以见者一念，那后面会讲到他跟天人打交道啊，是吧？就是说这个第十天、大梵天，还有这个多帅天、四大天王，都是他的朋友啊，所以他是佛佑众生。就是我们现在意念维摩诘句式，你说维摩诘句式会不会跟我们有相应？我昨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梦，就是做了一个，因为我虽然我有一个灯挂在边，然后我睡着来了，我就在想，我在想一切成现身嘛，就是诸法成现，所有都是本性。我就说我自己啊，穿着梦中我自己手就打开的。手就打开，哇，整个世界啊，我正念的时候啊，我在整个世界在那个像云彩一样，就是说随我心念，我念一动，整个世界都在放光，就是非常的漂亮庄严。就是原来真理，如果你真理去关照这样的，你在梦境中会出现这个世界。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真理睡下去，在梦境中或者是在清醒中，你在关照自己，在信中住，你感觉到整个世界是新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有幻的，你就在那安住在那个地方，你把身体全部定下来，定下来以后，你只要住在心中，瞬间把我就忘掉，世界就忘掉了。哇，这个信里出来，整个世界随心动念，它都在。那我在小时候我就见过，我在一点大的时候打坐，我就遇到这样的境界，就是我后来我还是理解了，就是说我在打坐的时候进入到了一种境界，就是进入境界的时候就是说人定在那个地方，人一顿念，就是人进入到了一种定里面去以后啊，人一顿念，一顿念了，那个山呢跟我同在波动，山呢跟我念头是同时在运动。后来我再一顿念，后来那个海水呀，跟我一顿念的海水就起来了，整个海水就在起波浪，山呢起摇动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人迦叶尊者当时就实现这种神通，与山共舞，与虚空呢与山共舞，就跟山在一起唱歌跳舞一样啊，是互相互动的。我才知道，我后来我还问了一个老和尚，我说为什么我等山也在动啊，就是海也在动，一起动啊。我问新州大佛寺的禅定法师，是吧，他本来不动的，是你现在动嘛，所以山也动嘛。就是说就海水在动，山在动，是因为你心在动啊，你心不动，山就平了，就是水就静下来了，就是很简单这样的告诉我。但是我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山河大地日月星跟我们是真的是一体的，就是如果你晚上睡觉稍微运一点心呢，你就不讲我四十岁正到这样，你晚做这个梦呢，也是一轮也是一轮这个去入的这个线呢，是吧？我们不执着它，但是呢我们修行中在梦中梦到这些好的境界肯定是跟你修行的这个观想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在游走，在外面去游走的时候，你也可以观察山河大地日月星跟我心是一体的。不要老是二元对立的想法，其实都是一体，它是清净的、平等的，它是有幻的它是寂照双运的，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就在那里安住着。是吧，就是说我们此因就是彼果，就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般若它是一种，般若是什么，般若让我们到极乐世界更快， 我并不是更慢，知道吧？就是又到般若又到极乐世界会更快，你看极乐世界可能瞬间就过来了，就是般若越学得越好，极乐世界离你越近。如果你不修般若，那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就在十万亿佛陀，你要学了般若以后啊，极乐世界就在你当下，就是学得越近，极乐世界越近，跟般若越通，就是就是。所以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现前一念，它完全是一体的。极乐世界的相就是阿弥陀佛的主，就是我们的心；极乐世界的相就是我们的一啊。极乐世界的这个用就是很多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意，其实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啊，身口意跟极乐世界的体相运是八的，体就是阿弥陀佛，相就是极乐世界，用就是里面种种庄严、种种变化、种种功德，什么七重南行、七重罗网、七重横续，就是那都是无量的变化，都是用，就七重横竖嘛，就是用嘛，七重南行为坚固嘛，就是法身嘛，七重罗网就是庄严，就是法界嘛，七重横竖就是意嘛，就是变化嘛，就是。所以要了解它跟我们的身口意是一不是二。那么说我们为什么跟它有隔呢？是因为我们六祖大师一句话其实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十万里啊，就是叫极乐世界十万里就叫身恶啊，八万里叫十万八千里，十万为身恶啊，八万为八邪，十万八千里，就是说我们有八种邪见，所以呢你就有八万里，是吧？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八邪，全是正见，是吧？八正道里面了啊，你的这个身恶变成失善了。最重要的就是说身口意啊，就是思嘛啊，就是阿弥陀佛一念就是你的身，阿弥陀佛法界就是你的口，就是你的这个法界，阿弥陀佛的意，阿弥陀佛的境就是你心前的意，就是说他已经罢了，就是说十万里瞬间就过去了，就是吧？你具备了这种正见啊，八种正见。那我们说这个八种正见还是身口意啊，是吧？正见、正思维、正欲、正业、正定啊，这个正境界啊，这个正念。那么说它还是在身口意上啊，因为你对身口意我也跟阿弥陀佛罢了，那么说你八种正见自然就出来。所以呢四万八千里其实弹指间，你要了解。所以这就是学般若的好处，能够把阿弥陀佛跟你一近，是吧？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学般若以后啊，是不是影响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只有念阿弥陀佛苦苦哀求，所以跟极乐世界就好像好一点，这种观点呢一定要改变。整个的佛法都让我们跟阿弥陀佛啊这个更接近，比那世界就是很多障碍，到极乐世界去这个身障碍、口障碍、意障碍、世界的障碍、六千转属障碍，把它空掉了，不就没有障碍了吗？就是你修般若空掉，它就没有障碍了，就瞬间就到了。这一站不能够把这个障碍这个变成障碍，是吧？它本来就是般若，就是佛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有助四取饶一尊生日佛日智正法救护一切，就这样。所以他在所住的毗耶离城呢他是当地的长者，是吧？他是祸害自己身边的人，就是有一些人呢做了错事犯错误的人呢，或者说他都去教化他们救护他们，令他们去把业转轻，是吧？就比例来讲，那个人犯了错误，是吧？犯了错误要把它减轻，就劝就长者就过去就像对自己的孙子、对自己的儿子劝导是一样的道理，是吧？就说假设要被杀，也叫他一念阿弥陀佛，人家快枪毙你的时候，到砍你的时候，在过去日本就有这个，就是说必须要把他杀掉，没办法就劝他念阿弥陀佛 还念阿弥陀佛被腰给斩，腰斩，然后一道光明呢啊，射向西方。我看到一位大德，我们云之山的一位大德是吧？我亲自看到的，他这个叫大殿和尚，火化的时候哇，这个我们参加嘛，这空中一道波色的光呢，就直射西方，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空中有光出来，对吧？他虽然是坐禅的日定的，但是呢，他的愿还是西方，可看出西方是一切法门之归咎，知道吧？也就不要以为说出禅之人不到西方，他们到西方传音，那个叫什么一生大和尚是吧？我们去看的时候，大家都在念佛是吧？就我们也去念佛了，他们也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没有？觉得，因为密宗也是到西方极乐，在过去古来讲，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归宿归咎，就是究竟的归宿，知道？禅宗为体嘛，净土为相。对吧，净土为归是吧，密宗为用。也就是说净土它不是一个法门，净土法门是一些修行人的归作。比例来讲，一辈子做十善干嘛啊，它的归咎就是净土，知道？你不愿意归，那你就娑婆世界做人念福报。你要一归，那这个就归到你的自性处。如果在娑婆世界还继续做人，那是你的愿力。到天做人都是你的愿力。如果你没有做人到天的心，那说我要回到本性上，就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一切去都靠你愿，对吧？因为我们出来都是靠愿出来，靠业出来，对吧？因为不知道啊，就是有人想得声闻解脱，有人想有佛愿力解脱，有的呢是业力解脱啊，业力里面他不能究竟解脱，是三界之中啊，二老汉。啊，他就是说他修无常无我获得了解脱啊，他这个解脱只能是声闻解脱是吧，所以要达到究竟解脱就回到自性，回到自性还是要来的，因为你以前来了现在还是要来，你不能说我到极乐世界不回来了，到极乐世界不回来你怎么，你现在怎么跑到娑婆世界来了，就是所以从性中来，你性中来的时候是称愿来还是解脱，这样一定要出来的，因为信呢，我们的自信不出来了，就是声闻了。那也有一个地方，就三善天，三善天就寂灭海，寂灭海是不动的，它不动，跟法身啊聚在一块，它不动，也就是说你法身没有起用，也在性海里面，它不起用，你知道？就是说起用是靠愿来起用的，没有愿怎么起用呢？对吧？所以菩萨们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维摩诘居士在此世界呢，他是个智者啊，在这个世界都是长者，所以呢做长者之事啊，人犯了罪他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因为在一个城里面他是一个长者，就像自己的孩子犯了错误啊，他都是有责任的，他要去劝，就来跟他讲。居士在那个呢跟别人不一样的，他出了很多犯错误的人或者做了羞耻的事情啊，这个别人去穿他无所谓的，一看到维摩诘居士来啊，他马上就笔挺的站在那个地方，很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人中长者，每个人对他都很恭敬，就是强盗对他都很恭敬，知道？所以他修的德行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所以他充满智慧啊，充满了慈悲。啊，日将任去到一大城，是吧？所以常常在跟别人家啊，在比例来讲，到一些团体里面去，或者是到一些讲堂一些地方去啊，跟人家讨论啊，互相讨论。但是他呢，他是智慧者，他就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我们的善导，我们的这个什么大师是吧？他讲话就是说他智慧高超嘛，就是说一开口讲话就把众生从小乘里面转到大乘里来，所以呢引导人走向佛乘，走向大乘，时刻都这样。就是我们要悟到了大乘以后啊，你开口讲话他都会跟别人不一样啊，不会觉得哎你要清净呐、啊， 人家本来清净嘛，你在外面去，你要讲小乘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比方，哎，你打坐啊，你守心呐、啊，你就很清净呐、啊，对吧？大乘的讲就是，哎，你按照一些诸法的本体修就可以了嘛，对吧？诸法本来清净，你就跟着本法走就了。看昨天一个居士，一个老太婆，年纪很，他也不说年纪很大，是带从带安过来的，是吧？我对他还没有注意到。所以他跟我讲了一番话，我觉得诶，他对我说讲的话有一说了解了，是吧？他说他在家里面跟自己家里人闹矛盾的时候，他就说诶，诸法本来清净，我为什么会烦恼呢？对吧？也就是说我为什么烦恼呢？他说诸法一切诸法本来清净的，我为什么要烦恼呢？他马上就跟那个清净的东西相靠，是吧？那个经验，因为诸法杯子本来就清净嘛，就是他看着自己手本来是清净的嘛，这手都是清净的，我的牙齿我身体哪个地方不清净呢？那我为什么不跟清净走呢？所有东西都是清净的，我为什么不跟清净啊？我们老是跟着自己的烦恼习气走，就这样。所以大乘佛法就是跟本体走，就这样，跟一切法的本体走啊。那么小乘人呢，老是观无常啊，达到寂灭，结果呢人家挨他一下又跳起来了啊，诸法本来是缘起的，没有自信也守着心，人家挨他又跳起来了，就因为他不是按照本体求，他是按照自己心呢 清净呢 这个不执着啊，这个不登念呢、结果人家挨他一下就登念了，他没办法达到真正的修行。哎，这就把你骂我声音是清净的，哎，我跟清净的声音走就可以嘛，就是说，所有的你本来清净，我跟清净走，我干嘛还非要去跟着自己的妄念、分别、执着走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句子挺不错的，哎，就是我没有认识到他会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就是见人大乘。在一切处，他能够回光返照，立即获得大安心。他说。他边个他也有师父，他说虽然我边个有师父，我也去拜佛，但是呢我愿意把人带到师父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呢？我觉得师父这个地方能让众生立即解脱，他能找到这个点倒了，他说这要见到师父啊，可以立即让众生获得解脱，是吧？所以你要认识到师父的一个法的这个点在哪里，知道吗？我们不能说师父长得好庄严，师父修行15岁就出家了，然后师父修行过来跟着他，我就可以获得保障啊，都是迷信，没有，根本就没有等到我的意思，你真正看到我这点皮毛而已，是吧？我这个东西都是诱惑你的，知道吧？真正你要维持你们走向正法，知道这个东西身体会死掉，有什么可好的东西？寺庙做的再大，名声再大，那都是虚妄的东西，只有这个正法本来清净的本体才是正法，知道？所以呢，在他在任何地方去聊天的时候，都要把尊生带到正法里面来，知道？带到正法里来，知道？所以没有我相、人相、尊生相、寿者相，你就了解了一切法没有我相、人相、尊相、寿者相，知道？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念的涅槃经里面讲了啥，就是说这个半字经、一字经，你听得懂吗？什么叫半字经呢？半字经就是不圆满处，一字经就是圆满处。就同样的讲一个，你比例来讲，阿就是阿字本体是不动，就是心性，知道吗？这个我写一个阿字，它是不动的，它是清净的，这个就是法身真语的境界，知道？这个阿字本身，但是你在分别法的这个阿字的时候，就变成二元了，这个二元就在动了。就顿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这个真正的佛法，变成半字经，知道吧？一半字经就是一半，你已经看到好像认识这个阿字，其实呢没有认识他这个阿字的字身不动，是吧？不过就是说这个字，这个般若啊，它是道之于见人实相，把文字一放在那个地方，你说里面于是我一是复在社会国，能够从每个字里面看到法身吗？半字经就是在念经，那个圆满的字和半字，明白吗？半字圆满的字，这个字自身是不动的，马书摆出来一张字本身是不动，那个就是法身，那个就是真语，那个就是实相， 知道，那个就是我们讲常乐我净。所以那么说这个花也是一样呢，就是你看到这个花是二元对立，花自身是不动的，它就是真如啊，它就是常乐我净啊，是吧？所以呢一切处都是常乐我净，这个就是正法，就是道与尊身呢进入到正法，无处不解脱啊，无处不清净，无处不平等，无处不功德啊，无处不解脱，就这样的，是吧？所以呢道与尊身呢啊进入大乘，就进入心性法。日住学堂开，又开又开头梦，也就是说他会诱导这些小孩子，也就是说什么叫小孩子，就是半字经嘛，就是半字不满的半字，半字就是说二元定律的人都叫半字，只是说叫门学，门学就是刚刚开皈依三宝，刚刚这个学佛的人都是叫半字，觉得，所以大家看一看，你是半字还是满字，是吧？你看那个字是半字是满字，你要看到满字，每个字都是语语不动的，整个法界都是语语不动的，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第五都是语语不动的，它就是真语，它就是常乐我净，知道？一切法本来就是菩提，你看，就是说我今天要发出来，就是一切法本来菩提，就本来就是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就是觉性，就是显我们的觉性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去二元定律分别，它本来是圆满，但是呢你学的是半之间呢，就是分析出来，这样的用大脑分析，就像我昨天讲到这个大势至菩萨，他为什么是抬脚，他不是口思维，他用抬脚三千大千世界从光中显现，就是吧，然后就要放下去，放下去整个世界进入涅槃，对吧？那我问你，他为什么不是大脑思维嘴巴开口跟我讲，叫不思不议，叫不可思议，这样有思有议就错了，是吧？所以脚它是不思的不议的，所以就要抬起来，三千大千世界都出来了，就放下去整个世界就寂灭了，就进入涅槃，因为这个世界将抬觉起觉都是多余的，只是视线而已，但视线的定义是没有思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你打开眼睛叫什么，三千大千世界尽在其中，常乐我净都显现出来，眼睛一闭整个世界就是寂灭的，真阳背阳还是有问题，但是我怎么告诉你呢，是吧？所以睁个眼睛背个眼睛摘下眼睛都是我们讲涅槃与慈悲啊，同时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不能用大脑子思考，有思就是叫思，思就是凡夫，有意就是口言，有言就错，因为虚空它没有言辞，没有言它没有思考，所有万法都无思无意，唯有你自己在思考在意念，你看到的都是无思无意，就是说男的与的都是你在思考意，但是男的与的非思非意啊，人生人意的是我的妄想，万法都是无私无意。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去看，你到底是读半字经还是这个满经啊，满经就是受我的愿量，半经就是半边的愿量。佛陀涅槃了，涅槃了我们讲叫日思，叫月思，月思就月这个狗了把月那个吃掉了，就月思。那月真的被吃掉了吗？是吧？所以佛陀涅槃只是月事而已，是吧？所以就佛陀视线喃喃欲语，山河大地日月水星，那叫半月；佛陀视线三十二相八诸中好，那叫圆月。圆月是显自性的，半月是显我们共法，圆满是不共法，就是。所以尊生悟到了圆满的体叫圆月的显现，如果你悟到的只是半字，就是二元定律修这个，那就是半个月，是吧？半个月，对吧？就是说你了解，你就明了了，所以佛陀呢是不是被那个月亮是不是被狗吃掉了呢？我们讲就叫如来藏，知道什么叫如来藏呢？如来藏就是佛陀没有出现，但是呢我们被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水星遮了， 遮了以后，月亮在哪里呢？就在这个背后，叫藏。我们讲如来藏，就在虚。你看到虚空吗？这个虚空呢，后面呢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就虚空的本体就是如来。但人看到虚空没有识别出来了啊，你在分别二元对立，就是半字。你看到没有看到满字，你只看到半字，就是阿字看到这个二元对立。所以呢，那个月亮藏在哪里呢？藏在后面，藏在后面，那个藏啊，藏在后面。就是如果你要是所以叫如来佛陀，我讲四端法轮嘛，四端法轮最后一个法轮叫如来藏思想，讲楞严经如来藏的思想。在末法时呢，我们都是在修如来藏的思想，因为你没办法见到佛，这样，所以你只能看到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一切法，它就是如来，这样，一切法就是如来。所以要用心看，这样。所以日诸颜时颜色四欲之过，他连妓院都出，你看到没有？知道？他甚至到妓院里面去，他到妓院里去呢，常常跟妓院的人讲法，是吧？念这些人解脱出来。其实他呢，他到妓院里去，他到妓院里都是空的，知道吧？妓院他是没有执着了，所以他整个世界是空性的。你把他手，我不是讲吗？你摸到他的手，你就会进入空性。摸到他的鼻子，你可以进入破弦显愿；你摸他的耳朵，你可以看到诸法界的大悲心，知道？你吻他的嘴巴，可以进入到这个一切众生解脱；摸他的身体，你可以看到虚空；你到他眼睛里面去啊，你可以进入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里面去，知道？所以这些人到你身边来，你摸他一下都不可思议。是吧？就是别人说，哎，我也去坐一坐，不可以？你肯定不行。你到那个唱歌跳舞一跳，在庙里学佛，哎，你念头很正，是吧？把你放到唱歌跳舞里面去，你一下就被那个语念呐，你这个思想就把你骗走了，是吧？你发现怎么看你也得不到解脱，是吧？你要人家看到你，你就获得清净解脱，那可以啊，是吧？你就可以到淫室里面去。那你为什么非要用淫室来度呢？你明明是有贪心嘛，就是你有贪嗔痴不行了。这个人家是正量的，知道？人家正量随着因缘，那个时候有这些寄语啊，一寄语他有这个妓院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个时代没有。你要造这个东西，找这个东西，然后故意安利这个东西，那是你内心里面的造作啊，你有小心思啊，是吧？你有心思，你还想贪着于世间的男女用爱啊，就是不可能进入这种境界。你像观音菩萨，你看无上山里面就有一个女子嘛，是吧？就所有尊生只要一见到他都解脱了，他就开了一个妓院，他在那里面，所有外面的男子秀才非常很多。男子都来找他，找他来以后出去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淫欲之心了，诚挚又到任何地方都是解脱，一见到他就解脱，就这样。你想那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修的，如果你保持一个正念，保持一个坤性，就是说你有男生有女生众生见到你都能解脱，明白吗？所以你只要把念头摆正就可以，是吧？但是就是说我们不会去有这个制造这么个境界，但是在生活中你的眼睛耳朵鼻舌身意，就是你的身口意让别人见到以后都想解脱，这也是一种，就是说不能让人家一见到你就相男相女，是吧？就是一个女子在外面，人家一见到你就想跟你在一起，然后贪着你佛都不学了，你不觉得你的身体有业障吗？是吧？没有业障，你的身体站在那个地方，别人看到你呀，就越往里边个走，他越解脱，知道？就是说越远离你，他非常牵挂；见到你，他就解脱。要有这种功德，知道吗？就是人家不管到哪个地方，他放不下你，总是在想着你。但是呢，一到你边个了，就解脱了，就是一到你边个了，他就内心清，就自在解脱。要呢，不能让别人家见到你天天的欲望之中，见到你就像堕在欲望之中，离开你每天生死不渝，就是每天都痛苦不安，就是这样的呢，会害人的，是吧？会让人家一个个的下地狱。 所以我们修行佛法很多的正念很重要，一定要看到虚空了，看到你的本性，因为你心大了，跟虚空一样。那说这个圣摩他刹那三摩地出来以后啊，都跟佛陀接轨了，所以这个时候力度是非常非常的正啊。所有众生啊，不见你啊，他非常想见到你，他就解脱。他一念你的名字，他就解脱了，知道？一看到你的相，他就解脱了。一见到你讲法就解脱了，就是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见到你都想往法上靠，是吧？一见到你法上靠，就师父是干什么了？就让尊生能看到师父都往法上走。你说我们给每一遍感觉说，师父说修净土法门，一想到常住法师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当法师一想到当法师，大家都想往生西方，是吧？都想到他的一些概念，这个就是师父的本身的作用。师父就是给你一个点，然后你看到他，你就知道怎么修了。一想到他，你就怎么修了。不管是在烦恼里面、痛苦里面，或者是在淫事里面，或者在名利场所，你一想到常住师，名利都不想要了；一想到常住师，那家庭要不要都无所谓了。你一想到常住法师，你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哪个地方跟人家吵架，一想到师父就不想吵了，就要获得这种功德。你像我这样的讲维摩诘居士，大家心里面都有维摩诘居士的这个概念，哦，维摩诘居士是个不二法门，是吧？哎，大家大脑子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你一想到维摩诘居士，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就这样。所以不断地把这种信息给你，把这种信息去到你们心里面去，你想到这个人你就知道你怎么做了。日主九世能力起智不会被迷惑。所以我们维摩诘居士，你看看他到酒店里喝酒，是吧？人家参加人家的酒宴他也参加，人家结婚啦请他去啊，他也是长者嘛。这个不像你们这些婆们呐、我说了菩萨见了我不去了，他不是的，他是参加，知道吗？就是说他不会跟尊生隔离开尊生，他没有离开尊生的念头，我告诉你，他时刻都在尊生的念头里面，就是他不会离开啊。我们学佛的人每天都是复离复弃的啊，每天我是佛的弟子，我说了菩萨戒。就是说你不能爱我，你不能占我，就是不能占我便宜，就是每天就搞这点，我站在你的前面才对，然后我老子天下第一了，就受了菩萨戒好像天下都不能爱你，不能惹你了，就是受菩萨戒以后要天下第二不能第一，知道吗？不管在任何一个面前，比如说在观小一级不能大一级，知道吗？在这个名上，在这个财富上比人家少一点，就是说你远远是一种谦虚的低下的是退一步的，就是不能够呢，这叫菩萨。菩萨不是老是挤在人家前面，就是所以现在很多的菩萨们说了菩萨戒就挺麻烦的，就是说就把自己呀就好像是变成圣人了，就是什么人都不能挨你了。这样你儿子结婚想请你去看一看，我是菩萨我不去，是吧？都不愿意去了，知道？带儿子那媳妇叫孩子拉屎了，你给我到照顾，不行，我是菩萨我不能搞屎，就是那大便我不能搞，我是菩萨戒，是吧？我受菩萨戒了，就是把这个定义放在第一。菩萨是空性的，知道吧？菩萨的一是无相衣，整个虚空都是你的无相衣啊！不要披着一件衣服，披那个衣服好像你就那不是菩萨，那是居士，那是无界居士，无界居士在披那个衣。真正的菩萨是不披衣的，是做国王、做大臣，是引导大众。一个企业家一定要受菩萨戒，因为领导一般人走向善法。所以这样，你编个有五六个人、七八个人，你一定要受菩萨戒。你不要老是把衣服搭在身上是菩萨，就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无界才大衣，大衣是相衣，菩萨是不大衣的，菩萨是无衣的，知道吗？你看人受菩萨戒有衣吗？菩萨谁给你衣了？我们受比丘戒大衣，受菩萨戒没有给我衣服啊。你看看你们受菩萨戒有人给衣给你吗？就是没有人给衣给你，因为虚空就是你的衣了。从此以后你在外面去 这些都是你的义务，都是你的善法了，是吧？都是你的般若的空性里面显出来的佛性了，是吧？所以菩萨没有义的。所以菩萨过去来讲是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要跟众生打成一片，是吧？不能够离开众生，是吧？在寺庙里这是学法而已，学了法以后回家去，在家里面，在社会上，在团体里面跟他们是打成一片的，是吧？但是一般人呢，他没有这种智慧啊，一到那种场所就被迷惑住了。所以菩萨要不断的学习。为什么四十年头有讲法者一定要去听呢？讲法他会给我们一种力量出来，给我们一个智慧出来，他给我们一个大悲心出来，让我能够感日大悲心，日一切处，感在一切处观察佛性，知道？不是菩萨不在庙里面，告诉你。菩萨真的不在寺庙里面，所以菩萨一定要跟世俗人达成一片，对吧？你们菩萨也把这些人带到寺庙来皈依三宝，所以这一段呢，都是菩萨在一切处啊，所以他在这个红尘之中，什么叫我们过去讲什么叫酒啊？酒就是执着，酒呢会迷失心智，是吧？那什么的能迷失心，就是色身相位触法都是酒，知道吗？你在这个色身相位触法这里面，你都不迷失心智，这就是不被他说迷，只要你不迷就可以了。你看我们这个涅槃经里讲过这种话，是吧？而你聚在佛性上，没有任何念头，把人杀死了有没有罪？大家看到这一段吗？就是把人杀死了有没有罪？其罪为轻，知道吗？就是说你住在佛性上，根本不知道你杀了人，把人杀了，其罪为轻，知道？是很轻很轻的。所以你在家里面生活中啊，不管是在生活中，只要你安住在佛性上，一切去安住在佛性上，即使你做错了事情，但是你不知道，其罪非常的轻，知道吧？因为你一直安居在般若空性，安居在佛性上，因为佛性为大，知道吗？过失这个定义都是终生的业，终生的业不一定是你的业，是终生的业，知道？所以你居在佛性上，对方也可以获得解脱，因为根本没有杀人的这个意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煮，就是炒菜的时候，在生活中一定要安居在佛性上，都是佛性。你炒菜的时候都是佛性，就是你不断的把前面法都听一听，你就知道。在一你走路啊，你都要住在佛性上，一切法即是佛性，一切法即是菩提，就所有的法都是菩提，你就安住在菩提上，不要顾虑自己呀、啊，这个分别外面东西，现在你一分别就是做善法也是罪，就是你在做善法那也是人天。在求人天，你不住在佛性上都不能解脱。为什么极乐世界有九品呢？上品生者都是住在佛性上，下六品都是胎生，不能见佛，都是以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化众生就是上求佛道，因为众生不可得，就是上求佛道就是下化众生，就是佛在哪里呢？就是下化众生的这个体上，就叫佛性。你做一切善法，虚空炒菜，那都是佛性。所以菩萨常跟佛性相应故，就是在一切相上常跟佛性相应。后面呢，主要讲维摩诘居士啊所成就的功德啊，成就啊，阿在长者，就是阿在长者，长者尊真啊为所圣法。就是说这个长者在印度长者婆罗门就为长者嘛，就是这个德高望重者就为长者，是吧？所以在中国来讲有几种啊，你看德行年高有学有德有道都称为长者。比方说舍利弗他很小就称为长者，为什么呢？因为他智慧高超啊，是吧？呀，阿难，或者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唐僧是吧？唐玄奘啊，他有德， 有智慧啊，都称为长者。就是说德行具足的人都称为德行，比方说德行比较具足，他的道德啊，或者说年纪很大是吧，像迦叶尊者有学问啊，舍利弗是吧，智慧高超。而如果有道，他证到了果位啊，比例来讲在寺庙里面就是说这个人啊会讲经说法，虽然很年轻，但是呢啊他智慧高超，也称为长者。所以维摩诘居士呢年纪也很高，智慧德行啊这个道行都可以称为叫长者。所以在婆罗门里面啊他是最为尊真的真啊珍贵，为所甚法，因为他常常在一切大尊中说虚声的妙法，竟然说大乘佛法。所以这个人就是说常常在这个世间说圣法，年纪很高，并且这个智慧广大，所以呢所以在大众里称为叫长者。在注释中句式之真啊，对，就是说他在句式里面，很多句式里面就是像头头一样啊，他常常护佑身边的人是吧。其实你们老句式啊一定要护念我们后辈那些小孩子的，刚刚皈依的人不能要舍己方便。你看我们这个句式是吧，维摩诘居士，他在居士里为什么他地位那么高呢？他说断其贪着，他在一些大人不注重自己的感官享受啊，不注重自己的名声啊，不注重自己的这个财富啊，不注重自己啊个人的这个道行什么一类的东西，他不注重，在大众里不会说表现自己，常常把自己是很低下的，爱护人。爱护所有的人，甚至他是种种方便的，就这样，他对尊生他不会捆狭，就变。你说一见到居士呢，就捆狭啊，你跟师父不要太近了啊。实际上是这样的讲法，可能也是对他的一种诱导。但是你讲话太直接了，会让人家害怕，就这样。啊，你衣服要不能穿少了，就你要善于诱导方便，不能够直接的把人家吓跑了。就是到寺庙里他吃饭。啊，你这个不到庙里不拿钱吃饭，你将来就要堕地狱啊，这样吓唬别人干嘛是吧。就是好一个居士到寺庙来，刚刚的吃一碗饭就把他吓走了，就是所以人家好不容易到庙来吃一碗饭把人家吓跑了，到庙最后晚上就把人家吓跑了，跟人家讲啊，那个英国到寺庙睡一个晚要给钱，不给钱要堕地狱。然后我看到一个朋友嘛跟我聊天他到师父面前就跟师父聊天，人家说你给人家寺庙吃这个怎么样，要供养一点师父。他说我跟师父是朋友关系，这不觉得太熟了吗，还要钱。他的观点就是朋友之间以礼相待，不应该运金钱，他朋友之间运钱不觉得好熟吗，在他观点是钱是好熟的概念，怎么能用这种方法跟师父交朋友呢，就是他的认为就这样。但是那个就是一定说要拿钱啊什么一类一类，就让人家感觉到说，就是说感觉到诶，出家人是为金钱服务啊是吧。他感觉到寺庙里去，你看有一个居士在河南那边那个寺庙一进庙要钱啊，他本来想进去的，一听要钱他就不进去了，不愿意进去了，就这样。但是呢他也后悔自己没到寺庙去拜佛，他内心老是纠结这件事情，是吧。所以就是说不能动不动用这个自己的自见的相互，你要诱导，一定要知道在寺庙里吃一餐饭或到寺庙里拜佛，那么说你要相互他很简单的相互他，你在寺庙里面啊，你打的那个伞，然后伞的水掉到大地已经要堕地狱9000年900万亿年，那人家还敢到大殿里的去吗？就是那说你看腾床过度3000年，你在寺庙里面走一下，你是无量劫修很大的功德来的，不然的话你进寺庙是进不了的，那过去往昔的福报来的，这样他就很欢喜。 就说见到佛像，你的无量的罪都灭掉了，先生，那是功德多大？你这个我们你不讲，你只讲了一滴水掉到大殿里去，一个成道大人要多低于900万年，这个你就倒讲出来了。为什么不把那个讲出来呢？就是不把功德讲出来，把这个讲出来，那人家到寺庙都是一头拿捆住了，是吧？所以学会把功德讲出来，就是功德这个，因为佛陀他这方面是要让众生注意，这方面还是要接引众生的。就是菩萨法里面是接引众生的力量是强大的。就像是说，你到底是愿力大还是业力大？你老是讲业力不讲愿力，你说愿力大是业力大？你说云彩能云载人还是地球能云载人，是吧？虚空能包云众生还是你的妄想能包云众生？就是说你的妄想二元定律思想能包云一个众生吗？你看它是虚空，它就能包云众生，是吧？所以你要了解，把功德说出来，不要老是盯着什么业障业障，愿力大过业力的。业力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就是就像水里的太阳，它不可能为在世界照，是吧？就当时太阳长横在空中照，你要了解这个太阳是愿力，水里的太阳是业力，是印进去的。所以我们无始以来造了多少业力，你老是盯着业力，那就活不下去了。因为呢，业力跟你走，太阳它有下山的，是吧？就太阳在遥远的地方，它是愿力，是吧？你老是盯着你的业力，知道？就是门槛，你老是不过去。明明外面有广大的虚空，你老是盯着你门口一块门槛，你门槛这个石头你把它拔掉，就是拔也拔不掉，那是外面的广大的虚空，你卡过去就可以了嘛？你卡过去嘛？不就到虚空里去？你为什么老是盯着它不放？我非要把你搬掉，不搬掉我什么都不要了，佛也不成了。现在人就是这样的，他的门口一块小石头，他不搬掉，他虚空都不进去了。佛也不要了，他就盯着那个石头不放。所以尊生那个搬，你搬了一辈子，你觉得还是没有搬掉。那个你怎么搬掉呢？就是你的妄想们怎么搬呢？你老是盯着的妄想干什么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要把妄想拿出来去显耀，不断的夸张，让尊生没办法进入佛法，知道吧？就是说尊生呢，特别我们中国人呢，他感情动物啊，就是说你要盯着这个石头，你老是说这个石头的罪过多大多大，他就盯着那石头没地方，很紧张很紧张，就是说因为他盯着，然后做牛骨筋他就走不出去了，就是到最后面死病或者做牛骨筋得神经病都有可能，是吧？把他就是说把他拉到虚空里去，不断的想功德，石头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呢，他就看到好处他也会往里面移，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不要老是说一些罪过的话，所以要诱导众生，业力大，愿力是大过业力的。在尊中，在所有居士群里面呢，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居士，是吧？所以在家居士对他都很远远的见到他，依恋他，想去看他。我们中国有很多居士非常了不起，是吧？我们很多居士念念不忘记他，还听他讲法也有。现在我们的在家讲法的居士有的。真的挺不错的。什么叫吸气？吸气就是执着，执着的吸气。像他没有执着，他会给你就一个不执着的人，就像一个钩子把你刮起来一样。就别人跟我一接触，我马上就一个铁钩子把你抓着，然后走又走不掉，拧又拧不起来。就是碰到这样的人就很痛苦，是吧？但有一些人他离开了贪着。你跟他贪着，他内心是清净的，你跟他接触啊就是很舒服。那个执着的人他有贪心的，跟他在一块他就一点都不舒服，就像一个钩子把你勾在身上。有些你跟着他的话，就像一个铁钩子很力的把你这个锁起来了，然后我们不得自由。就是现在手机信息，虽然我跟人家百里千里啊，你发现他还把你勾着，现在就把你拉到他的圈子去，把你勾走，就相反谁怕的，虽然他为你是善，但就是真是不痛快，知道？有一些人你跟他接触就是很痛苦，但有一些人跟他接触啊，他就是很轻松，知道？想来就来，想处就处，非常内心非常自由，知道？所以就是说佛法、啊、就是这样。其实居士呢，远离贪着，知道啊，居士啊， 知道就是该怎么度他，就是让众生呢很舒服的解脱，知道在这个时代不要搞那么难过的方法解脱，就是说这个现在人家里面都很好是吧，有空调是吧，有非常好的这个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很好是吧，那么说你想把人家抓住，把我众生啊离佛法就越来越远啊。在刹利中是吧，在刹利因为在印度不是有刹利，刹利就是刹利地刹地利啊，刹地利就是释迦族，他就刹地利，释迦牟尼佛他就刹地利，刹地利就是当官的知道吧，也就是说在印度四种种族，一种是婆罗门刹地利，还有这个叫什么还有娑陀罗啊，还有那个富舍是吧，富舍就是做生意的啊，娑陀罗就是掏大粪的做奴隶的，还有一种种族就是非最差的那种种族，其实还有五种种族，其实五种种族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四种种族，刹帝利呢就是当官的帝王一类的，那么说他跟刹帝利在一起就是在沙利尊真叫一忍于，就是叫这些当官的呀要修会呢如火，对教要如火的这个治理天下啊，对众生要有耐心，因为众生愚痴嘛，作为一个当官的人当知识的人，你不如火常常愤怒发脾气发飙，然后动不动到处来杀人，那说这样的呢对国家对自身都没什么好处，所以他叫他呢在这个世界要修忍欲，是吧，所以一个人忍欲修得比较好，他就可以做刹帝利，就是当官，记得在寺庙里当知事要有忍耐心，一个没有忍耐心的人是做不好知事的，他常常会把事情搞坏，这样做着做着把事情搞坏了，就很可怕的，知道。然后我们以前课堂的一个知客是很早很早以前是吧，知道发脾气一打架是吧，生气了恼火了他就跟人家干起来了，也就是说一个不能忍耐的人他没办法做知事啊，就是我在小的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情，我现在顿年是当为了我的脾气，我没有忍耐的心因为顿年是在92年一个复学院的学生的好脾气好坏是吧，他说我在念的时候，我当为了嘛，在礼法念佛的时候，我念灯他念西，我念上柱他念下柱，他故意跟我捣蛋，哇老火，那心中好恼火啊，我就直接拿了个锤子这么粗的锤子啪一下砸过去了，大概把那家头可能打破了，对吧，我现在想一想呀，那个时候脾气怎么那么燥啊，还有我在当三师傅的时候，人家在外面那个鱼墩管那个山那个叫什么地方，衢州那个鱼墩那边假出将跑过来受戒是吧，后来受戒的时候听说他在里面受戒，在外面搞鸡鸭吃，哇因为我当三师傅，我驮着香板就吹出来，然后抓了以后就拿那个香板打，我牙齿都给打掉了，觉得就在东林寺，就是说没有忍耐就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给师傅也带来很多麻烦，搞得公安组都过来了，完之后呢我师傅要保我啊，不停地跟公安组跟他们交代，然后还要保护我的安全，怕他报复，然后生怕他在寺庙里找事，就是说你，但是我们自己还以为自己出了一口气啊，好像是护法，其实不知道给师父带来多少麻烦，就人家保护你了，不可能把你赶走啊，就要把那个和尚搞走啊，就是说搞得，然后让寺庙里去好震动，那是93年的事情，就看出就是说人一个知识的话，一个知识如果没有忍耐心的啊，他是就挺麻烦，会给国家跟老百姓包括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文摩基居士啊，他绝对不会跟你吵架，而吵架他就看到是金刚舞，是吧？他看到的是佛性，要看到你一定要记住，不管在任何环境中参加以佛性观照、清净心、平等心，以这个无住性观照，所有事情出来，你都当作是金刚舞，知道？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不会出问题，是吧？你就是先佛，这佛在现愤怒相，是吧？就所有的境界，你都在佛性里面想啊，不能用这个自己啊过离心前的对峙这种想法，永远不要告状，永远要学会自己化掉，把它化掉，记得不要跟人家讲，不要一个人一件事情，然后天下人都知道了。沙帝利在婆罗门中，是吧？婆罗门在在婆罗门啊，婆罗门中啊。取其我慢，婆罗门他是教士啊，他尊称是就像我们搞教育这样，是教化尊称，就是因为婆罗门是相信天神的，这个天神有九个子来到人间教化尊称，他就派了九个孩子下来人间来教化尊。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是，对婆罗门教来讲，释迦牟尼佛九子的最后一个孩子来到人间，他说他的最后一个孩子呢成佛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前面还有八个子也来到人间，都是他统称都是婆罗门底下的，就是天主底下的几个人，是吧？来人间来教化的，教化众生的。所以婆罗门对佛教的思维，认为佛教是他的一个分支，他九个孩子个人在一个地方，有破坏神啦、爱情神啦，还有什么财富神啦，还有这个智慧神呢，还有很多神，因为九个孩子他就有九个作用，唯一的呢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成佛。那个奔开自己跟我讲了，他最后一个子下来以后成佛了，后面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后面再不会有神来到人间来教化了，就是说他一讲就是最后一次了，对吧？所以我们佛教对于婆罗门讲，它是它的一个分支，就是它包容的一个教，就是我们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小分支佛教。所以婆罗门教在印度的时候它是个庞大的教体，是吧？所以它傲慢嘛，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维摩诘居士啊，在这个婆罗门教门里面呢也是很珍贵的人，常常跟他们讲课，是吧？是吧？所以你看看婆罗门教那么最在印度最高的种族啊，但是呢对这个维摩诘居士啊都特别的尊重，是吧？所以他在哪个教派啊都是非常殊胜的。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头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